开始我们今天那个主日学的内容哈啊，是在阿摩斯书第四章啊。我们先开始之前先啊做一个祷告好吗？主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个在我们弟兄姐妹的一起主日学查考这个啊阿摩斯书的第四章。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啊这个列国和以色列，包括神你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啊，都是这样的顽梗悖逆。啊，主啊，我们真是看到他们欺压贫穷，主啊，他们榨取财物，主啊，他们也顽梗悖逆啊，不肯啊，神多次的管教他们，他们却啊仍然不归向神。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人是如何的啊，这个啊在罪上陷得如何的之深。主啊，我们也看到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只有靠着依靠你，只有迎接神，预备我们来迎接神。神你亲自的到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啊，靠着啊你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有出路。主啊，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分享，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啊，我们今天的是在阿摩斯书的第四章哈啊，那我们先开始。今天阿摩斯书第四章呢并不很长，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共只有13节啊，并不长，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这个字体能看得见吗？还可以是吧 ？OK， 欺压贫穷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你们所喜乐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个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以旱梅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掠掠，营中的臭气扑鼻，你们仍然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罗玛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伤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好，谢谢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个阿摩斯书的第四章，我们整个的通读了一遍啊。然后我们下面呢，我们来一段一段的仔细的啊来读来看一看哈。首先的话呢，他讲到这个顺着前面第二章第三章，他讲到这些以色列人非常的贪婪啊，他欺压贫穷人，对吧？这第一节里他就讲到，他说 他说你们这些巴山的母牛，是指他这是讽刺那些生活奢华的北国的那些贵妇们，这些女士哈，这些女人。他说你们怎么样，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这个的话我们在前面第二章第三章都有看到啊，神都特别的斥责他们啊，斥责他们去欺压贫穷人。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第二章这个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说，你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好，讲到他们看到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他们都馋，这叫垂涎啊，垂涎啊，就是都很贪婪，看到都想贪啊。然后看到他们把别人的衣服都当掉了，然后铺在那个坛边，那个祭坛的旁边啊，他们掠抢，就是说用各种掠夺性的手段来掠夺穷人啊。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同样在第九节和第十节说啊，他们有何等大的扰乱和欺压啊，他们以强暴夺取财物，然后呢把这个钱放在家里怎么样，然后不知道行正直的事。就是又他一来他钱的来路不正，二来他的用途也不正，他们就用在家里行那些不正直的事，就是说行那些神眼里看为不好的事，就是宴乐挥霍。好，所以呢这到了第四章的话，他就来讽刺这些人，他说你们欺压这些人，然后呢就像巴山的母牛一样。这个是阿摩斯的话，就是说他是很，就是说很直截了当的，就在斥责他们啊，说你们这些人就像那些母牛一样哈。那么然后的话，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都非常一致的这些信息，斥责他们啊，欺压贫穷人，掠夺财富哈。那怎么样？然后耶和华就说，这个结局是怎么样？耶和华就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要惩罚他们，对吧？要惩罚他们，说日子到了，你们这些人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你们从破口之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北国他预言了，你们将被灭亡，你们将被掳走，就是说他们被俘虏，那些古时候的那些打仗被这战胜的人会把那些战败那些民，就像那个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看过电视剧看到，就是啊把这些俘虏哈，把这些人掠走了，就把他们像钩子一样勾住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到哈门，也就是说带到他们被掳之地去啊。你们这些东西，不要以为你们这些啊，有这么多的强盛，有这么多的财富，你们将被灭亡，你们将被掳走，你们将为奴。啊，这是耶和华的预言嘛，对不对？所以这是阿摩斯这个先知来劝诫这些北国的这些民。好，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在这几处的经文，特别是讲到他们欺压贫寒，压碎贫穷。好，这样。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强暴掠抢夺财物。那么这其实这时候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就想一个问题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问题呢，其实牵涉到我们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现代的以色列人，神拣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来看待财物、财富或者金钱。那在这里是不是说我们有财物，我们有财富有金钱是不是坏事？是不是财富就是贪婪和压榨或者强暴的代名词呢？我看到大家在摇头，好，大家在摇头，不一定是，好，不一定是，很好，这个回答不一定是。有些人的财富或许确实是贪婪压榨得来的。所以这个财富它很重要的是 是如何赚取来的，我们如何来赚取这些财富和金钱，这个很重要，是不是？这个是，所以我们从一个心里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大部分都是从一 transplant 到这个国家来的哈，可能大家还没有那个机会来强暴去掠夺别人，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而且从教会的构成来看，大部分人也都是做一个 professional 的工作，对吧？就是说啊，大家来靠着自己，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给我们的聪明才智，靠着神给我们的一些 skills， 我们来赚取我们的工资，我们来慢慢的积累，我们节省，对不对？我们就是按照华人的传统，我们大家相对都比较节省，我们慢慢的来积累财富，我觉得这些都是神祝福的，所以我们不要被一些就是现在一些很多的风潮，在美国其实也有这样的风潮，就是说觉得好像整个的美国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掠夺的一个国家哈，整个美国都有一个原罪，在美国有没有原罪？我相信是有一定的那个 component 在里面，因为是奴隶制的缘故哈，确实是有那个 component 在里面，但是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其实就像圣经里啊，很真实啊，不要什么，不是全部的坏人，也不是全部的好人啊。这一个 component 的，我觉得确实是美国的一个 problem， 但是这个 problem 是不是就一概否定了所有的美国人，所有的美国的有财富的人呢？啊，我们要思辨，我们要思辨，就是说很多的。就是说比如高科技的人，他们有一个 idea， 他们去start 一个 company， 他们也赚取了很多的财富，这些是我们要仇恨的目的吗？或者说这些是我们要不说仇恨，是这些是我们谴责的目标吗？并不一定。好，我们不应该那样去看，但是如果去反思美国的历史上的一些掠夺或者是说欺诈这个奴隶的话，这确实也是该美国作为每一个美国人，每一个美国社会需要来反思的这样一个 history 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靠着我们神给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的聪明，靠着神给我们一个过一个简单简朴的生活，然后我们来慢慢的积累的财富，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坦坦荡荡的接受神的祝福。好，就是说如何赚取钱财，这是这个钱怎么来的很重要。如果你这个钱财是压榨来的，这是神不喜悦的，神要管教的。我们要思考如何来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如何把这个钱财用合适的方式让神能够接受，把它转化为神对我们的祝福。好，所以神并不是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贫寒贫穷的生活。好，这个贫寒贫穷并不是神的本意。神说什么呀？我来是要让什么？让你们得生命，让你们得的怎么样？更富，就是说更那个中文是怎么翻译的？更丰盛呀，更丰盛。所以这是如何赚取，这是一个，然后如何花出去就是另外一方面，如何来的，我们这个钱是如何来的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花掉的也很重要，也很重要。所以说我们说金钱和财富是神的祝福，其实这些是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一个，我觉得我们以前在 Lexington 教会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次的一个系专题的主日学，我们学了五周还是六周，就是说我们最后我们大家都同意，就是说这个钱财是就好像儿女一样，是神委托我们在这个世上为神管理保管管理的。你会管理，神给你更多，你得来的正的手段正义就是说正当，你花出去的方式也是神所喜悦的，神会给你更多，让你来怎么样 管理，而不是让你来拥有。我们不是这个世上钱财的拥有者，而是神给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管理者。我们要知道，就像约伯书什么样，赏赐的是耶和华，如果你不好好管理的话，怎么样，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好，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好，所以说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花钱。好，我们刚才这里讲到他们积累，把它这里讲哈，这个第三章第十节说积蓄在自己家里，然后不知道行正直的事，就是说他们只拿不给，只是拿拿拿，好，只是拿拿拿，我要积攒。因为如果你说这是你的雅妹妹 ，Thank you， 你就放那里就好了。呀呀呀，好，谢谢你，宝贝。呀，那个，如果你只是你如果认为你是 owner 的话，那我就说 own 的越多越好，对不对？我只是拿，只是拿，对不对？然后的话，拿了过后还什么呀？做你把它花在不正当的地方，神不喜悦的是你这样去花这个钱。所以呢，如果和这个做对比的话，就是说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像我们流进来也要怎么样流出去啊。然后呢，我们要花在神喜悦的地方，不要天天在那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过好一些的生活，不要浪费啊，不要酒醉迷，就是说那些奢侈糜烂的生活啊，我们过一个简单可以 comfortable 的这样的生活。我们另外要给出去，啊，给出去就是说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把它给出去。当这个圣经里讲到啊，你们岂可强夺神的钱呢，对不对？这个有那十分之一是完全神清清楚楚，就是说你要是这是属神的，在那之外才是你额外你才多，就是说多捐出去的。所以说那个十一的奉献，你看到别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你或者看到这个社会上有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有一个 organization 来帮助他们，不管是在美国国内的，还是在中国的，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你看到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你愿意来捐助他们，你愿意在财政上在金钱上来支持他们，这些都是好的，好，这些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啊，我们这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财富、财务和金钱可以是神的祝福，但是如何正当的赚取，如何正当的花出去，怎么来怎么出，这非常重要，而不是说你这里有多少钱。我们就像保罗说，我可以处富足，也可以处贫穷。所以我神看重的不是我们人有多少钱，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钱不是我们拥有的，是神托付我们保管的。神并不看重的，神看重的是你一颗心，你怎么赚取的，你怎么花出去的。那你真正的你那个名下神委托你保管的有多少，并不重要。好，大家对这个有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些，但是如果我们用不正当的方式拿来的 花的也不是神所看为正直的，那我们要很小心了，我们要小心了。神的震怒、神的管教、神的审判、神的惩罚都会来，都会降临，好，都会降临。好，大家关于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这个可能是稍微与这有关的哈，我就把它引申了一点，讲了一下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在就是说，因为下面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一些公平公义，或者这个，尤其是上次黄牧师在的时候，我们也讲到 social justice 哈，这个听起来很好的这样一个词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在美国，有的时候它这个就有一些歧义哈。变成了所有的有钱人都是 oppressor， 压迫人的；所有的没有钱的都是 oppressed， 被压迫的， 并不一定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些人其实如果是因为你完全的好吃懒做而陷入贫穷的话，很难说你是被 oppressed 的。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所以引申一下。好，引申一下。好，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三节 sorry。 我们接着往下看的话，好，接着往下看的话他然后接着呢，他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去增加罪恶。然后每天早上，如果我们看这个后面的话，他说每天早上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然后这些他好像是似乎神对他们的献祭不是很喜悦。好，为什么他们以色列人这样的献祭神不喜悦呢？平时他们不做好事，对，对，他们把这个压榨别人拿来的钱来做来奉献，神其实也不喜悦的。好，神也不喜悦的。然后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伯特利的话，他说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是什么意思？是伯特利呢？大家如果前面我记得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在那里列王记上十二章的25到30节的时候讲到伯特利，他们造了两个金牛犊，其中一个就放在伯特利，好，其中一个就放在伯特利。他们往伯特利去犯罪的意思就是他们去拜那个金牛犊，他们去拜假神，然后呢到吉甲去加增罪恶。吉甲的话是在，如果大家看何阿西书的话，是指外邦人的那些偶像敬拜的地方。他们不仅他们拜他们自己造的金牛犊，他们也还去拜外邦的那些偶像，所以呢神也不奉。然后呢他们即便献上这些祭物，他们献上的是什么？有效的感谢祭。有效是什么意思？大家还记得有效为什么有效的他们不喜悦？大家还记得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吃什么样的献什么样的祭？要无效的，无效，他们要吃无效饼，他们献的素祭，就是说用这些谷物做的祭是要无效的，就是没有发酵的。好，那么所以说他们虽然有这个献祭的动作，但是他们做的不是神让他但是他做的 again 又是不是神喜悦的。虽然他这个动作看起来是对的，但是他献上的东西又不对。好，他献上的东西又不对。然后呢就像我们祷告一样，神在新约圣经说你们祷告要怎么样？你们要在密室，你们要在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而不要怎么样？站在外面，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天天说主啊主啊主啊，对吧？然后他们这里怎么样？他们把这个献的这个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好，这个 analogy 就是说就像法利赛人站在十字路口在外面大声的祷告主啊主啊一样。所以说他们献祭，他们祷告，他们献祭这些动作似乎看起来是对的，但是他们做的都不是神要他们那样去做的，所以呢神也不喜悦他们的献祭。神也不喜悦他们的献祭。好，那这是大家对这个有什么问题？这个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这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好，对，这个我想这个有很多可以启示哈，就是说首先你不要敬拜假神，第二的话我们要献祭要按照神喜悦的方式去献，我们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献，献祭本身并不是错的。好，是 是，是，对对对，就是你对他，虽然他在线，但是他这个线是剥削、欺诈、压榨这些贫寒人拿来的钱，神其实是不根本不喜悦的哈。神不需要钱，感谢主，对神，他需要的是我们愿意摆上的心。这个是对，好，神所有世上所有的万有都是神的，对不对？他岂会在乎我们的那些钱呢？但是呢，他看重的是我们奉献的时候那一颗爱神的心。好，好，感谢主，感谢主。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接着往下看，这个呢，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啊，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从第六节到十一节呢，这个就是耶和华。这些句子是类，就是说并列的，每这有五处都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样结束，表示这是耶和华跟这以色列人说的。他跟以色列人说了些什么呢？说了各样的事情，但是每一次跟以色列人说，都以一句话结尾。这句话结尾是什么？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说这下面 这六节经文其实是五处的排比句啊，等于是五处的排比句，都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人说的，说耶和华做了这些事情啊，耶和华给他们其实是怎么样，给他们一些提醒，给他们一些磨难，给他们一些灾难。什么样的灾难呢？粮食缺乏，对吧？还怎么样？不降雨给他们，他们没有水，足够的水喝。然后有霉烂，就是一些寄生虫菌、霉菌来攻击他们。这个说这些被茧虫的，我看了一下茧虫哈，他说就是蝗虫、蝗灾，好，蝗灾。然后他们有战争，好，他们有瘟疫、降瘟疫。然后呢，他们有。他们的城整个的被倾覆，就像甚至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全城的烧掉。好，这从小到大，从没有那么严重到如此严重的，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是神给他们是吧？敲棍子，越敲越重，越敲越重，越敲越重，但是。怎么样？你们仍不归向我，就是说你们是什么？以色列人仍然不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在数列他们，你看你们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好，这个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的这个哈。那首先，为什么神降灾给以色列呢？悖逆，他们犯罪悖逆，所以神降灾给他们是干什么？警告、敲打、管教、管教。好，神降灾他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他们的罪是什么？前面讲到那些关于钱财的是指他们的贪婪、贪心、欺压贫穷人，对吧？后来讲到他们拜假神，然后呢，他们呢也并不是真正的献上感谢祭，他们献上的有效的，然后献完了过后还到处去跟别人讲，显得他们很虔诚，好，他们并不是那个真心的来，所以说为了他们的这些罪，神开始来管教他们。可是你给他什么也好，给他什么样的管教也好，他们都仍然不归向神。那个神在圣经里还有什么地方大家还记得非常明显的，就是说神降灾的，你在以赛亚书 来一章，你们在查哪一章？我们最近才再查三十一、三十二章吧，好像是。你们是比较前面的是吧 ？OK， 呀、yeah. ， 很没有关系，就是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呢 ，OK， yeah， 好，那大家还记得，其实是在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神派了摩西，第九章。OK。好，要不请跑丽你就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在21节最后也是这样，对。好，就神仍然在管教他们啊，神仍然在管教他们。对，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耶和华神给埃及降了的什么几个灾？十灾。然后大家还记得在法老怎么样？仍然心刚硬。好，法老心刚硬，那时候他神是要成就一些什么事？神让摩西去干什么？神让摩西去跟法老说，把这些在埃及地做奴的、为奴的以色列人都放出去，让他们离开，让他们可以到神的应许之地去，是不是？对吧？但是呢，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哈，都讲到他们降了十灾。先摩西也给他行了神迹，然后降了十灾，但是呢他仍然不听。就好，再从出埃及记第七章开始啊，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灭长子之灾啊，也是逾越节的来历，灭长子之灾也是逾越节的来历啊。那在那个在出埃及的神管教的是什么？是法老，是埃及人，是外邦人，是为了要救以色列人。在这里神降灾的是给谁？是给以色列人。所以神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不偏不倚的神。他为了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那围堵几百年，对不对？神降灾给埃及，因为神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来，法老的心却刚硬，他就降灾给埃及人。那同样，到了历史的这个到了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分为南国、北国的时候，这些北国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同样行神眼里视为邪恶的事，欺压贫穷，拜假神，拜偶像，没有一个敬虔归向神的心。神于是怎么样？神同样降灾给他们，提醒他们，管教他们。好，神提醒管教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吗？为了惩罚而惩罚吗？其实从神的话，神说了三遍，说了五遍的话，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你们仍不归向我。这说的是个事实，是个 fact， 对吧？从这个 fact 里面，我们可以揣摩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要归向我，是不是？神的 expectation 是说，我降了这个灾以后，你们被管教了，你们就归向我。这是神的希望，对吧？这是神的希望。可是神很失望，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归向我，说了五遍。这说明神的心意是爱他们，希望他们回转归向神。但是呢，人就是这么顽梗悖逆，所以这里是神的很久忍耐的爱和人的顽梗悖逆的这样一个对比。为什么以色列律？这个问题太好了，这个问题太好了，大家想一想，神人为什么这么顽梗悖逆？因为是人，啊，对，不是他想做，可是他做不出来。很好的 question 哈。魔鬼和撒旦也在引诱我们，对不对？他引诱我们，他说那。你在这里，不管你手段怎么样，这个赚到的钱是在你的腰包里啊，赚到的钱在你的银行账户里啊。哇，这个诱惑，那个魔鬼在，大家还记得在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魔鬼甚至去引诱谁？耶稣，跟他怎么说？你如果拜我的话，对不对？这个万国都是你的。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是你的。可以这么说吗？大家觉得呢？人的本性。啊，这个牵涉到这个，我们是说人性本善呢，还是性本恶呢？性本恶。一个艺人连一个都没有啊，连一个都没有。其实这个，这个人之初，哎，这个，这个人，这个中文里中国那个叫什么《三字经》是不是？中文的《三字经》从哪里出来？《道德经》出来的吗？还是怎么样？就人之初，性本善。啊，不知道。其实这个话我是这么看啊，这个人之初到底初到什么时候？就是当在伊甸园的时候，神造了亚当，神又在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看他一个人独居不好，给他造一个 helper， 对吧？然后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 woman 的时候，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人之初性本善是没错的。因为神是照着人神的形象造人的呀，用泥巴捏了一个亚当，吹了一口气，对不对？然后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神之初性本善，从对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是没有错的。到第三章，这个我的这个圣经上面第三章上面就有一个小标题，是说人的坠落 ，for the fall of man， 就是蛇开始来引诱神。从那个时候。就是说人性本恶就开始了。应该是说神允许我们有这个自由的意志吧。然后但是最大的诱惑其实并不是 蛇最大的诱惑是人想做神。好，mixture， 啊哈。也不是完全是善，也不是完全是恶啊。其实今天太阳长老讲的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的后面不讲得很清楚吗？我心里有一个律，可是有另外一个律，对不对？他说今天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二十二节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对不对？这二十二节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二十三节说，但是我觉得我肢体里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里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神的律，犯罪的律。我的心里有两个在那里交战。神经分裂的。啊，这个其实是非常的贴切的哈，这个所以这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真的是一个很 amazing 的这样一个神的话，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非常的 consistent， 是不是？是非常的 consistent。啊，那胡迪兄，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说的没错的，没错的，是这样子的。那个罗马书，今天我们太阳长老讲的到，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心里有两个律的交战，所以那个大家大概十年前的那个 movie 大家没有看过，那个叫 Lord of the Ring， 那个小丑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他心里有两个东西在征战啊。其实那些 movie 有很多的 spiritual 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就是讲的我们一个人，我们人心里，我们人每个人的心里每天都有这样的征战。虽然有神的，如果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扎根下来，我们多靠神的灵来战胜罪的灵，我们靠着这个神的灵，靠着神的律来战胜罪的灵，就是说魔鬼的灵，罪的捆绑。好，所以这个征战，这为什么是征战，为什么成胜，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就是这样，我每天都会有这样的征战，对吧？对，神，我想这个神什么时候处理是神的主权，对吧？但是我们在第一章里啊，我们在第一章里，我们还记得这个，其实我第一章的 slide 也在前面哈。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的神对外邦和对以色列都是这样说的，说什么呀？你们三各样各样的人，就是同样的。排比，对不对？就同样的排比，不管是讲的外邦的列国和后面讲的以色列都是这样。他说三番四次的犯罪，最后怎么样？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就是什么时候神来管教，神用什么方式管教，这是神的主权，对吧？但是神讲得很清楚，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你的刑罚。这是在第一章的那些 slides， 对吧？就是这个排比的句式。所以就是说重要的事情神要说几遍的，是吧？三遍都不止，三遍都不止，这是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然这后面如果我们再看到啊，我觉得胡弟兄刚才有个问题让我想到，就是说啊，是这样子哈， 就是神为什么啊？我觉得神人为什么玩？刚才胡弟兄问人为什么玩梗悖逆啊？我觉得这也是神会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对吧？他也给我们造，给我们每个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样子。有些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已经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心里对神的那个灵的那个共振会强一点。我们比较更加愿意听神一点，神拿个小棍子敲一下你就明白了，甚至还没有敲呢，你那个心里的圣灵就开始在提醒你了，哎，这件事可能做的不对啊，那我们就悔改啊，神就喜悦我们的悔改啊。有些人真的就是敲啊敲啊敲啊，你怎么敲他都不能，对不对？我们这个刚才太阳长老也举了几个例子，我们看看当今的美国，也就是大家都在那往那个越来越顽梗悖逆、越来越偏的那个道路上行走，而且越偏越觉得 proud， right？ 是不是？越顽梗越悖逆，越显得我这个人有 proud 啊。其实 proud 就是我们人的 problem， 或者 proud 是个形容词 ，pride。Pride 骄傲就是我们人最 fundamental 的一个 problem， 甚至不是之一。Pride 骄傲是我们人最 fundamental 的 problem。亚当夏娃为什么受蛇的引诱？因为蛇说你也可以像神啊，那他就心里那个极大的那个膨胀。是心里为什么有那个极大的膨胀？为什么你想要像神 ？Pride 呀，我很骄傲。你看我为什么不能像神呢？你问出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心里的那个 pride 在 work？ 如果没有那个 pride 的话，我们不是说人的自尊哈，有自信这些不好。但是你的 pride 到了说你要与神与强夺的地步，这就是我们人的 problem， 最大的 problem。 我们在当今社会的美国其实也就是一个 pride， 一个骄傲的这样 problem。 我们为什么要听到几千年前那个神神讲的写的这个书都几百年几千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如此的守旧，如此的迂腐，如此的，这就是一些人的想法嘛，讲白了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要 pride， 我们要与时俱进，我们要定下我们今天的规矩，我来定。我 teenager 有 teenager 的那个一时的东西，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当然在美国这个环境下，这就是所谓的被洗脑啊，对不对？这些成年人给这些 teenager 来洗脑啊，然后十年过后，这些 teenager 又成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也要他们的 pride 呀，是不是？对呀、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好，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就在这个 conversation 比较好，大家有来有往，对，来讲这个哈。对，谢谢胡弟兄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啊 input。好，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哈。然后十二节到十一节讲了这些哈，神仍然不悔改。他说，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我们就读十二节，只读十二节。他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里呢，我看了一些参考书，他说这个在第十二节最开头的时候，他省略了一个，在中文的翻译里面省略了一个因此，啊，省略了一个因此，所以我把它放在前面打了个括号啊。他说前面应该有个因此，因此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所以嘛，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所以呢，我必向你如此行。我必向你如此行什么？就是前面那些灾，降那些灾。对不对？将了灾过后，但是怎么样？但是你们仍然不归向我，说了五遍。所以我昨天的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圣经 圣经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迷信的，圣经就按照我们理工科理工男的这个思想来看的话，它这个是逻辑因为所以非常 明确的一个论述在里面。他说因此因为人已经败坏，对不对？他前面讲了那么多，第二章第三章到第四章讲了那么多强取豪夺，那么多拜假神，那么多的人的败坏，他说所以我要降灾给你们，提醒你们，希望你们悔改，但是的话他们仍然不归向神，讲了五遍，然后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所以你们要预备迎接你的神，你们预备好到这一次神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最终的审判了。就像我们在那个前面黄牧师带我们讲那个但以理书，他讲到到那日，大家还记得黄牧师说到那日是什么？是指什么时候？大家很小心哦，不是到那日，他在那个语境下的到那日是什么？那日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是最终的审判的日子，到那个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好，所以你们要怎么样？预备迎接你的神。你们要预备好那日，所以这里面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一层一层的，非常的清楚啊！我觉得真的是神的这个智慧啊，是超乎我们理工男的，不是说没有逻辑的，它里面这个因为所以一层一层的，非常清楚的逻辑在里面啊，非常清楚的逻辑在里面。就到那日，我们要预备迎接神。预备接受神最终的审判了，啊，你们就再没有机会了。然后迎见神，然后在第十三节他开始讲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说这个神呢是创伤创风，就是创造这个宇宙世界这个物质世界的，啊，是个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神，啊，然后呢是将心意指示神的人的神，啊，就像这个阿摩斯书一样，他很愿意找了这些先知把神的心意告诉人，他很愿意把他想说的所有的话写在圣经里，通过启示各式各样的人，在历史上几百年的时间，这样一段时间里，把他所有想讲给人的话都给他记在圣经里，他愿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然后他怎么样，他是晨光变为幽暗，啊，他是管理这个世界托住万有的这样一个神，啊，所以大家在黄牧师也讲到这个神他是托住万有的，啊，等到哪一天在当今这个世代，那个黄牧师也讲那个70个7年，对不对？我们现在处在什么，处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世代，是神是通过什么通过教会来托住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使命的。如果哪一天教会都不再为这个世界祷告了，这个教会都说我们也 give up 了，我们只是在我们的教会里了，那这个就那个哈，就是说他是管理万有的神 ，sorry。然后呢，他脚踏在地之高处，他是审判全地的神，他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他是大能的立约的神。他立下了旧约，立下了新约，啊，所以说他是这样的一个神，创造万有，管理万有，爱我们，愿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的神，也是最终要行审判的神，啊，所以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到那日，啊，到那日。好，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比较general 的问题，所以说大家，我们今天看那个阿摩斯书的第四章，大家有没有什么启示？大家可以用这个时间来自由的分享一下。大卫，你有没有什么要讲的？没有。海光，你有没有什么要讲的？那么安静，坐在那里。啊？凯英文说，啊，你指定凯英文说，好，可以，好，哦，OK，sorry，我没看到，sorry，我没听见，让我们归向神，yeah， 对，对，对，神反复的说你们仍不归向我，那那个其实他那个心意非常的焦急，对吧？就像我们骂孩子一样，说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对吧？就是他，但是我们这个心意就是说，希望孩子听话，对不对？我们希望给孩子做一些 guidance， 不要去闯祸，不要去走弯路，对吧？你们怎么就是不听话呢？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希望神，希望孩子们听话。神说，你们仍不归向我的，他的心意就是说，你们赶快归向神吧。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在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已经归向神的，都是有福的哈。都是有福的呀。还有哪位要补充分享？好，谢谢海光姐妹的分享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哪位弟兄姐妹带我们做个祷告？胡弟兄，好。 Amen. Amen. 好，谢谢。